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互为肢体，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研读。
好了，有圣经在手的弟兄姊妹，请翻开我们今天研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记载了保罗的感恩以及为圣徒们的代祷。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他从永远的过去进入到永远的将来。他列出了一些叫人崇敬的思想，向读者分享他深切的祷告负担呢。他是期望以弗所的信徒能够在这些思想上得到属灵的亮光的。好，我们来看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节用因此这两个字作为开始。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句话使人回想起神为我们在过去所做的一切啊，并将来要做的一切，这些都在第一章3到14节啊都描述出来了。那现在保罗听到了消息了，知道以弗所的信徒已经得享第一章3到14节所提到的属灵的福气了。他于是就为信徒祷告啊，向神献上他的感恩。从第一章15节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以弗所信徒的两种表现。第一种就是信从主耶稣，使他们的生命产生了救恩的神迹。第二种是亲爱众圣徒，显出他们啊信主之后生命得到了改变的事实。因为信主的人呢要彼此相爱嘛。那弟兄姊妹，无论是信从主耶稣还是亲爱众圣徒，这两种表现呢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所信的并不是一些教条、教会或者是基督徒，我们所信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已经坐在神的右边。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爱心也不应该只是表现在我们聚会这个地方，而是要在所有基督徒甚至在非信徒的身上也要彰显出神的爱来。当我们留心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信和爱这两个字是紧紧相连接的。如果人啊称自己，哎呀，我相信耶稣了，我信耶稣了，但是他们的生命里头却没有爱的话，这是很不合宜的。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有人表现出很大的爱心，很大的爱，却对相信基督是漠不关心的，他的生命根本没有更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融合信仰内容在生活的环境当中。一方面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另一方面我们懂得彼此相爱。记住，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道新的命令。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6节，我们看见信徒中间的信和爱促使保罗为他们感谢主啊，又为他们不住的祷告。因为保罗在经文当中这么写的，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你看呢、啊、这就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两个祷告当中的第一个祷告。另外一个祷告是记载在3章14到21节的。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希望他们更认识基督啊。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亲近并且深入的去认识明白基督，我们的生命就会得以改变了。我们越认识他，越明白他的旨意，我们的越能够像他呀。保罗的祷告是直截了当的，内容既具体又切合人们当时的需要。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个祷告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和以弗所教会那种亲密的关系了。他祷告的时候啊，除了为以弗所教会感谢神之外， 同时也经常为他们祈求。祈求什么呢？他祈求是什么内容呢？那就是下文了，第一章17到23节的内容了。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的17节。保罗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从这句话里头啊，我们看出祷告的对象是向着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啊。荣耀的父这个词写出了神三方面的特性。第一，神是一切荣耀的源头，或者说是创始者。第二，神是一切荣耀的拥有者。第三，神是主耶稣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保罗在祷告当中啊，称圣经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就涉及了知识的传授方面咯，智慧则是关于知识在我们生活上的正确的运用。我们如果顺服圣灵的引导的话，那必定能在生活上彰显神的荣耀了。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7节到19节连起来读，那就会明白神为什么赐下圣灵给我们的。经文是这么写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正在查考的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到23节啊，接着下来我们看这个段落是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了。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荣耀的源头就是神，圣灵是一个渠道，使我们真知道神，又知道神的恩召是有指望的，另外也知道神在我们这些信徒中间有浩大的能力。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7到19节经文，那有三个知道，讲了三次知道啊。第一个是在17节，经文说使我们真知道他，意思就是使我们透过圣灵而有特别的光照，更加认识这位神。那么第二个知道呢，是在18节了，圣经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针对我们永生的盼望而说的。我们所得的盼望并不是一种含含糊糊的感觉，而是在基督里得胜的完全的保证。这种十足的把握是由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而让我们知道的。好了，第三个知道在19节，经文这么写的，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指出了神为了救赎我们而显的能力咯，使我们有指望有信心。在第一章17到19节3节经文当中，保罗具体的说明了属灵知识的三个特别的范围。第一个是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恩召这句话说明了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心中早就已经定下了最终的旨意了，包括了我们要与基督同在，我们是他的儿女，与他一同作王，这就是将来的盼望。属灵知识的第二个特别的范围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句话啊。第一个角度是指圣徒是神的基业，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无价的珍宝啊。因为在提多书的第二章14节 还有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都说了，信徒是他自己的子女，这是第一个角度看。那么第二个角度就是说到基业是我们将来要承受的东西了，意思就指了全宇宙都在基督的王权之下，我们如果是单单羡慕他为我们存留的荣耀的话，那么世界的吸引和世界上的享乐呢，就必在我们面前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咯。这就是保罗在祷告当中提到的第二个特别的范围。那么第三个特别范围又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在第一章十九节当中的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是神为了救赎我们所显的能力了，是他保守我们的能力，也是他将来使我们得荣耀的能力。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肯定你已经是神的子民了，你就可以得到神为你预备所有的资源，比如说神的能力、神的平安等等的，这些宝贵的资源都是属于我们的啦。只要我们在什么时候向神呼求，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能力，也必须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必死的身体在基督里活过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二十节，保罗进一步强调这份能力的浩大，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原来啊，这份大能使主耶稣死里复活，坐在神的右边。你可能认为创造天地或者神拯救他的百姓过红海啊，最能够彰显神的恩典，但是从新约圣经当中啊，我们却知道主耶稣的死里复活升天等等啊，才表现出神最大的能力啊。弟兄姊妹，基督的复活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创举啊。在基督复活之前，主耶稣曾使几个人复活过的，还有使徒彼得和保罗也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使死人复活过，但是他们后来仍然是要死，只有主耶稣是例外的。那接着下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对我们的救主得荣耀有加深入的描写了。经文就说基督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嗯，你看了，你明白了，主耶稣高过一切管制的人或者是政权、人或者天使，甚至是现在和将来的事。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在天上有不同级别的使者，有邪恶的，有良善的，他们的权力也有所不同啊，分别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他的名是高于一切掌权的。今天我们所研读的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祷告，那经文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刚才讲到了保罗称颂主耶稣的名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保罗把今世这个邪恶的时代和来世很清楚地分开来。什么是来世呢？这是指基督再来作王的时代了。只有到了那一天，在基督治理的国度当中，人间才有真正的正义和和平啊。现在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经文了。圣经这么说的，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 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是指基督把恩典和福气充充足足的赐给教会，他自己充满了一切，教会就应该把它完全的彰显出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我们是教会的身体，身体的形象呢，就表现了教会是合一的。这个成员呢，或者说你和我每一个成员呢，和其他的部分呢，都是紧密合作的，做基督在地上的工。我们不应该单单靠自己去做工，去侍奉或者去敬拜，我们需要整体，整个身体，就是整个教会集体彼此的配合呀。神将万有伏在主耶稣的脚下，这表明宇宙全面的主权都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是教会之首，是教会肢体的头，教会则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3节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的。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了。这节经文提出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教会是他的身体，第二个比喻是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弟兄姊妹，有什么能够比身体和头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呢？头和身体的关系是生命必须要联合的。教会是从世界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专心来跟从神的人。我们因着信同一位神，因着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印记，我们与主是联合的，也和其他圣徒是联合的。保罗对教会的第二个描述，那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简单来说，教会是无所不在的基督的补满，补呢就是补足的补了。补满的意思是充满者或者是完满，暗示当教会和基督放在一起成为完全的时候，就好像身体是头的补满，教会是基督的补满。保罗恐怕有人以为基督有不完美或者是不完全，所以他接着就强调说了，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弟兄怎么样，主耶稣本身已经是一个充满万有者了，充满了宇宙，又提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他还有什么缺陷呢？当然没有咯。教会这个词在四福音书当中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认信耶稣之后，主耶稣向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这个词第二次出现，这是在马太福音的18章17节，主耶稣教导处理信徒纪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当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经常用教会这个词哦，甚至在使徒行传和启示录也经常出现这个词的。我们要注意的是，每当提到教会的这个时候啊，所针对的并不是某一间教会，甚至某一个地区的教会，而是所有的教会，是你和我参与的教会。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讲完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了，那么明天要开始研读的经文就是第2章1到10节了。那主题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相信弟兄姊妹对这个主题不会感到陌生的，如果你想要再深入的掌握这个主题的话，请你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我们的以弗所书的研读咯。 生的。如果你想要再深入的掌握这个主题的话，请你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我们的以弗所书的研读。